连外邦人都不如啊，好重的一句话啊，何况啊，约拿的身份啊，是一位上帝的先知，而在旧约里啊，上帝的这个先知啊，这个身份是上帝的代言人啊，百姓的提醒者和代求者。啊，在整个上帝指明的历史当中，先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啊，我们会对先知啊这个称呼有一个错觉啊，啊，先知啊好像是未卜先知啊，似乎是先知是要讲一些啊未来的事情啊。的确，啊，先知在旧约当中啊有讲预言啊。但是这并不是先知的主要工作啊，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啊是在当时讲上帝审判的信息，来落实啊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层的关系啊。审判的信息通常是十分严厉的啊，就如啊上帝要约拿这次去尼尼微。啊，宣讲的信息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要倾覆啊。如果说约拿书的作者是先知约拿本人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显得非常有讽刺的意味啊，似乎先知约拿一直在暗中自己嘲讽自己啊，我这个先知连外邦人都不如。而上一次我们讲到1章1到3节啊，作为上帝的先知约拿，他理应学习啊，在他以前的先知啊，在他以前的先知，不管是撒母耳啊、以利亚还是以利沙啊，他们都是十分好的一个先知的榜样啊，他们忠心的侍奉神啊，上帝让他们往东，他们就往东啊，上帝让他们往西，他们就往西啊。但是约拿这一只啊不听话的鸽子啊，他虽然清楚地听到了上帝的呼召啊，但问题这一次上帝的呼召却不合他的心意啊，于是约拿陷入了矛盾和纠结的困难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矛盾和纠结的事情啊，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有相同的经历啊，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他也曾求上帝挪去这苦杯啊，耶稣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可惜先知约拿这一次没有像耶稣一样来顺服上帝的旨意，他选择了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选择了不顺服，他选择了逃避耶和华，他选择了做一个逃跑的先知啊。约拿下到了约帕啊，找到了一条船，下了船以后啊，想要去啊最西岸的他斯远远地躲避上帝啊。约拿的生命一直在往下走啊，在经文的5节，他又下到了船舱的底部啊，在那里睡大觉。约拿的生命跟着经文当中下这个字啊重复出现，下下下啊，约拿的生命一直在往下走。可是虽然约拿是在往下，但是慈爱的上帝一直没有放弃约拿啊。我们继续来看约拿的故事啊。不过讲故事呢需要加上一点点的想象力啊，让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继续的往下发展啊。约拿上了船以后啊，正在驶往他斯的途中啊，海上突然起了大风啊，大风吹起了大浪啊，在大风大浪中，这艘船大大的摇晃，船几乎要翻了。虽然在这船上都是 很有经验的水手，但是风浪实在是太大了，在他们几十年的水手生涯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大的风浪。这些久经沙场的水手也是束手无策，船要翻了，命要没了，他们害怕的不得了。于是他们开始哀求他们自己的神，向他们自己平时供奉的神来祷告。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哀求没有带来风浪的平息，完全没有果效。其实当然没有果效，因为他们拜的都是假神。于是这帮水手，和船主一起自己想办法。船长决定把船上的货物，往海里扔，希望减轻船的重量，可以减轻翻船的可能性。接着船长的一声令下，他们开始先扔一些普通的货物，有蜂蜜，香料、杏仁，可是船还是太重，所以他们不得已就开始扔一些比较贵重的货物，乳香啊、墨药啊等等，但是还是无济于事，最后万不得已，他们不得不连最贵重的黄金都要扔掉。虽然是舍不得，但是想一想还是保命要紧。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怜，有一句话叫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人总是要逼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可以无可奈何的放下自己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才显得无关重要。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人走投无路，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来寻求神。我们听过不少这样的见证。我听过一个歌手，巫启贤，他分享过他的信主的经历。巫启贤是一位马来西亚的一位著名的男歌手，他分享说他的女儿生了一场大病，他寻访了很多的医生，名医，都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以前他的朋友来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都是拒绝。不过这一次有个朋友来劝他，他说你就为了你女儿的病，的缘故呢，就可以向主来祷告，你愿不愿意？这位歌手为了他自己的女儿，他第一次开口向神祷告。他的祷告很短，他就说神，我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女儿生了这样的病，我求你来帮助我。虽然那时候，这个歌手还没有信主，就这么短短的一个祷告，神医治了他的女儿。事后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你女儿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你的女儿是怎么样好的，就是通过这一次他无可奈何的经历，让这位歌手信了主。人往往都是要走到无路可走，才会走到神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暴，我们的人生都会遭遇风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最后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很多的时候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所面临的风暴。船上的人虽然把船上的货物都扔完了，但是船还是晃得非常的厉害，为了把船的重量减到最低，船上的人都没有闲着，船主亲自的检查，看看船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扔的。在检查当中，在船舱的底部，船长发现了还在睡梦当中的约拿。 船主看到这个约拿以后就破口大骂，船都要沉了，我们都在忙，都在向我们自己的神祷告，你却还在这里睡大觉，你还是个先知，你为什么不祷告？你难道没有自己的神可以祷告吗？除了船长在忙以外，船上的水手们都没有闲着，他们自谦抓阄，看看到底是谁引起了这场的灾难，谁是这场灾难的真凶，是谁招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浪。约拿的沉睡，这个完全静态的动作和船上其他人的祷告，慌乱地把货物扔到海里，然后抽签找出真凶，这一些忙碌的行动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约拿这一个上帝的先知，看上去似乎连外邦人都不如。抽签的结果出来了，是约拿，引起这场大风浪的真凶是藏在船舱底部睡觉的约拿。故事讲到这里，真是非常的同情，这些无辜的水手和船主，这些倒霉的家伙，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载上了这一个得罪了上帝不顺服上帝的约拿，本来他们也只是想载上约拿赚一些船费，但现在不但船费没有赚到，整条 船都要翻了，货物都被扔光，真是说人财两空，水手们捶胸顿足，仰天长叹，天哪，我们何罪之有，怎么这么倒霉呢，落到如此的地步，一个不顺服的先知约拿，他的不顺服祸及无辜，看上去这些无辜的水手真是倒了大霉。不过还是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些倒霉的水手或许这次倒霉的经历会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会成为他们的祝福，也不是不可能，关键还是取决于他们的回应。祸及无辜，很多时候都会祸及无辜，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死了很多的人，目前已经到达了400,000，我们加拿大也将近有8,000多人死亡在这次疫情当中。不知道其中那些无辜的人为什么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又是谁祸及了这些无辜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悲剧，那就是一个人犯罪祸及全家，一个人犯罪整个家庭都受到牵连，很多的事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一个丈夫他没有抵挡淫乱的罪，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片刻之间支离破碎。我还认识一个人，喝酒喝得很厉害，喝完了还要打人，把全家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也不一定都是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尊重自己的丈夫，天天把丈夫骂得头都抬不起来，还经常的乱发脾气，害得自己的儿女胆小怕事，甚至不敢进入到婚姻当中。太多这样的悲剧，一个人犯罪祸及全家。相反，如果一个人顺服，敬畏上帝，他会给全家带来莫大的祝福。听过一个牧者的见证， 因着他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畏，把祝福带给了整整一个大的家族，40多个人。在圣经当中的挪亚啊，一个义人啊，当时的人思想的都是恶啊，但唯独挪亚与神同行啊，敬畏上帝啊，他听上帝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啊，在他一个人努力的在造方舟的时候啊，有多少人在背后嘲笑他啊，你挪亚真是个傻瓜啊，不好好享受生活，及时行乐，造什么方舟。但是当洪水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死了，唯独挪亚一家存活了下来。祝福他的百姓是上帝的心意啊，借着他的子民去祝福别人，也是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期盼。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你我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祝福别人的管道，让我们的每一次聚会都可以祝福到来参加聚会的人，让他们借着我们可以得到上帝而来的祝福。在我们主日崇拜的环节当中，也有祝福的祷告啊，借着我们的聚会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不要阻挡神给我们的祝福。先知约拿这一只不顺服的鸽子啊，他的不顺服殃及到了整船的人啊，人犯罪后就会躲避上帝啊，就如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躲避耶和华的面一样。但上帝却没有放弃约拿，上帝是蛮有慈爱的上帝啊。经文说是耶和华让海上起了大风，这大风和大浪要唤醒沉睡中的约拿，要唤醒不顺服的约拿。这风和这浪是来自于上帝，目的是要让约拿从沉睡中醒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会遇到风暴，这些风暴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掌管在当中。当我们遇到这些风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是不是也是上帝要来唤醒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像约拿一样，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偏行己路？上帝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所以让上帝成为上帝，英文叫 Let God be God。 信仰不是仅仅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极力在追求的可能是将来毒死我们的毒药。上帝才是全知全能完全美善的，他有时候为了让我们醒过来，就准备了一些大风大浪。这些大风大浪不是为了让我们白白的受苦，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出于上帝的慈爱，让我们可以从沉睡当中被唤醒过来。人是可以被唤醒的，只要你不是在装睡。另外还有一件很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啊，船上所有的水手们拜的都是假神，但他们却拜得非常的虔诚，他们每个人都在向他们的神祷告。但先知约拿是这艘船上唯一认识上帝的人，但他却没有祷告。多么的几句讽刺的描述， 约拿这样的人，是不是连外邦人都不如？船长和水手们的忙碌啊，没有停止海上的风浪啊，因为他们不认识兴起这风浪的耶和华。不过总算靠着抽签啊，他们找到了真凶啊，知道约拿是真凶之后啊，众人连环炮似的一连串问了约拿五个问题啊。经文说，请你告诉我，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们一连串问了约拿五个问题啊，约拿只是简单的回答了他们两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又是一句非常讽刺意味的回答。我是希伯来人啊。他的重点就是想说，我不是外邦人，我是耶和华拣选的子民。我敬畏耶和华，太讽刺了。约拿不听耶和华的吩咐啊，却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敬畏耶和华。更讽刺的是，约拿想坐船逃跑，躲避耶和华，但却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些外邦人说，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面对创地造海的神，约拿能跑到哪里去呢？这些话听着是不是有一点耳熟？我们在嘴里说，神哪，你是我们的主，但我们总是想自己来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嘴里面说，神哪，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我们还是拼命的在追求那些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约拿在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和在16节当中水手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这两处的经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是约拿这个先知连外邦人都不如。故事到了十一节，水手们问约拿啊，我们当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约拿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回答啊，约拿可以告诉水手，我们掉头往约帕回去啊，然后放我下船，让我回以色列，我再往东往北去尼尼微传上帝的话。于是这个故事就完美了，风浪也平息了。但是顽梗的约拿真是宁死不屈。约拿告诉他们另外一个平静风浪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他抛入到大海当中。他宁死都不肯顺服上帝。约拿对水手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入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作为先知，其实他很了解上帝啊，耶和华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也不会以无罪为有罪啊。只要把约拿这个引起大风大浪的真凶扔到海里面，海浪马上就会平息。可是我们发现没有，很奇怪的是，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却没有立刻把约拿扔到海里，他们却努力的划桨啊。经文说，然而那些人极力划桨， 要把船拢到岸边。这些外邦人面对着一个带给他们很麻烦的灾难的一个约拿，却努力的想要保全他的性命。约拿这一位上帝的先知，面对尼尼微城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百姓，马上就要失去他们的性命，却死也不愿意回去传上帝拯救他们的消息，真是太讽刺了。约拿在这里啊，外邦人在这里显示出他们的怜悯，约拿在这里显示出他的麻木。面对外邦人的怜悯和约拿的麻木，只能在这里对这位先知再说一次，你连外邦人都不如。水手们的努力划桨，想要把船靠到岸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水手们的恳求却成为了故事关键的转折点。经文在这里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然后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入了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约拿书一章的四节到十六节，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以海的狂风大作作为开始，以海的狂浪平息作为结束，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前后呼应。我想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遭遇风暴，我面对的每一个风暴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上帝的掌管在这当中。不管这个风暴是怎么引起的，是我们自己引起的，还是我们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也许你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回应我们经历的风暴。约拿书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上来回应神。这些水手本来是无辜的人，因着约拿的不顺服，殃及池鱼，他们要面对沉船的危险，丧命的危险，但借着这样的一次经历，让这些水手却认识了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倒霉的事变成了他们的祝福，这就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的人，也会出现像约拿一样的人。有些人真的好，他们待人友善，很有爱心，他们热心地帮助我们，我们为他们来感恩。但是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真的很讨厌，这个 trouble maker， 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甚至带给我们一些苦难。但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怎么去回应他们？我想同样我们要为这样来感恩，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忍耐，学会包容，效法神的怜悯和慈爱，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重要的不是你遇到了什么人，你遭遇了什么事，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回应我们所经历的。回应是很重要，福音也是一样，福音本是好消息，但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听到的福音。对接受福音的人来讲，福音真的是大好的消息，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对于拒绝福音的人，这福音则是审判的信息。在上次的信息当中，约拿下到了约帕，下了船，下到船舱的底部，下下下，带来了约拿生命的低潮。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字，那个字就是大这个字。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大城，约拿逃跑，上帝让海上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水手们从大大的惧怕到大大的敬畏。大大大，不断地显示出上帝的大怜悯，上帝的大慈爱。上帝之后还安排了一条大鱼，为了是要这个顽固的约拿醒过来。不是这样吗？只要我们能从沉睡中被唤醒，只要我们能 make a U-turn 到上帝那里，我们的慈爱的上帝就会让我们进入到他的恩典当中。上帝选择了一个最麻烦的办法，他的目的就是要得回约拿。上帝本来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另外呼召一位先知来 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上帝为了要得到他所呼召的人，他显出了他极大的怜悯和慈爱。这又何尝不是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呢？连外邦人都不如，这句话的确很严重。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如果有人这么说我，我如何能受得了？先知约拿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毫不留情地讽刺他自己。自以为义的人总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来审判身边的人。难道福音只是传给好人吗？坏人就不配得到拯救吗？尼尼微人虽然罪恶滔天，但依然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船上的这些水手因为经历了这次的风暴，因为他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为他们对所遭遇的大风大浪的回应，因为上帝的恩典，他们成了得救的人。那尼尼微城又为什么不可以？约拿书最后的两节经文啊，第四章最后的两节经文啊，我读到那里真是太感人了。耶和华说：“这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上帝岂能不爱惜他们？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诗篇107篇，诗人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掌管万有，你创造沧海瀚地，你更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你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顺服，我们背逆你，但是你不放弃我们，你用你的慈爱环绕着我们，你用你的慈爱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回转转向你。祈求天父帮助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得蒙你的喜悦，活出你的样式，不要连外邦人都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吸引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你，让他们能和我们一样蒙受你莫大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